欢迎大家回到帝国大学台湾文学部。今天是骷髅头训林跟
阿姨
E 阿姨，还有
跟晨晨
艾莉晨晨。
嗨，大家好，艾莉晨晨。
就我们同一个内容，上次已经录过一遍，今天已经意兴阑珊。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今天聊的主题是跟关洛英有关的主题。
对，上次就很悬的聊到一半，就硬碟就突然跑不动了。
不知道是我们太过于那个
欺师灭祖、
戏虐还是怎么样？
戏虐，
开太多玩笑。
我们开作者太多玩笑了啦。我们今天尽量就是
收敛一点，
或严肃一点。
Respect。那我们今天要谈的就是张生切这位作家的作品，一本剧本叫做《洛英》。那我们先讲这个《洛英》剧本，
那不又是我吧？
在写些什么？然后最后在后面再进入张生切这个人，然后还有改编《洛英》这个剧本那个明玉平的小说。那
你好贱哦！看着我是要我讲吗？
开始介绍一下剧本《洛英》吧。
洛英应该是在1935年，对不对？还在日本殖民时代的时候的作品。那它是一篇舞台剧嘛，那时候叫什么新剧？新剧的剧本就是要可以演出的。那它特别的地方在于，张生介把它全部都写成台湾话文，就是当时的台湾岛的其中一个主流的语言，就是台语。对。那他把它写成汉字，那这其实在当时很特别，有一波论战嘛，这波论战刚经过，那时候就会讨论说，到底我们在台湾写作是否应该我手写我口，用台湾话文来写。那有些人就会说啊，用日文，对不对？当时官方的是高级的语言。那有些人会说不行，要用中国白话文，就是应该比较接近我们现在理解的书面语言啦。对，可是当时呢，他们觉得这是中国的白话文结果，跟台湾其实没有办法言文真正的言文一致。那后来张生切其实在旁观了这个论战之后呢，还是说我想之后应该会用一个作品来落实我的想法，就是小说的剧情讲解可以用中国白话文，但是在人物对白的部分呢，可以用台湾话文来增添那个描写的实情和灵活度。所以他2年之后呢，他就真的写了一篇叫做洛英，关洛英的洛英的这部剧本。很有趣哦，这部剧本怎么样呢？就是在讲关洛英的故事。对，然后就是有一个人叫敬义嘛，对不对？我记得叫敬义，他在跟一群他的棋友们在下象棋，然后在晚上吧，在一个庙前面吧，对不对？然后他其实在等一个台湾的小女孩查波干，然后等他来关洛英。那这个
青薇，
对，小女孩叫青薇，青色的青，草字头的薇，很美，大家都记得，就是这个名字太美了，是不是？然后呢，他其实是一个这歌这夜的小帮手，
也是这页，
反正就很记得这 detail， 我不知道为什么，所以我很喜欢这篇作品，就是莫名其妙 detail 都会记得很清楚。他身上还有那个这页割伤的伤痕，这样，然后就来关洛英。他也趁他的养母已经睡着之后，因为他就是想要见他的已经到阴曹地府过世的生母。对，那关洛英的过程当中呢，我觉得描写的很精彩耶，在那个时代应该算是一种新感觉吧，我不确定。
新感
就是有你知道声光效果、牛头马面啊，然后青面獠牙，还有地狱的状态，都在他关洛英开始之后呢就出现了，
魔幻的感觉，
对，很魔幻，
对，很魔幻，就在跟我们看到当时的作品好像蛮不一样的。当时作品应该都是比较就是看到什么就写些什么东西，
困在一种枯燥的写实里头，
对对，枯燥的写实，
很苦闷的感觉。
对，我觉得就是因为有这个脉络，所以我在读到洛英的时候，我才对他有如此高度的评价吧，就是哇，很魔幻，很现代。
但 对啊，但我比较好奇的是，到底张生切从哪里接触到，或从哪里学到这么厉害的写法？
真的会不会在上海？
有可能哦。
刘纳欧那个，
对，
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我没有做过功课，不确定。
我也没有
瞎聊嘛，34。
好，OK， 继续。
对，然后
观众有兴趣自己去查
了维基百科啊，Google很发达。然后青薇见到他的生母之后，本来看不到，而且看到了，看到之后他就不想要回阳间，不想还阳了。然后这时候敬义就在旁边很着急，说不行，你要回来，因为牛头马面已经出现了。后来他就我不知道施法嘛，然后把牛头马面驱退赶走之后呢，青薇就昏厥了，不省人事。然后他还有捏他的，我不知道人中，
他应该有什么，他应该有抽搐之类，
有吗？有口吐白沫吗？
就是有。突然动一下，
你在现场是不是？
没有啊，没有。
然后大家都很惊慌啊。可是这时候在兵荒马乱之中，金义才说，这其实更不是真正的关洛英， 因为他们就说你要叫医生啊什么，他说不能叫医生，你不能叫警察、啊是不是。
他们第一个反应就是要叫医生，但是金一开始说不要，
不要，因为
他怕被戳破的。
哦，他是怕被戳破，我以为是因为关洛音是就是台湾民俗在当时日本时代是非法的吗？
我也觉得是这个样子、欸、好像就是惊动警察，警察就说你们竟然还在这边做这种就是旧时代的那种迷信的这个的活动。
嗯，然后他的伙伴就说，反正就叫他把他弄醒，因为就说你是关洛音专家嘛，现在发生意外了，你要负责啊。他说其实不是，这只是催眠术而已，不是真正的关洛音。对，然后这时候呢，轻微的养母那个很凶的养母那个女人就进来了。就用哈哈达飞进那个庙门，然后就是把大家就是狂骂一顿，然后就是狂揍他的那个已经昏厥的养女，然后就说你是不是要叫你的妈妈来嘎巴利亚基要把我抓走？ 对， 对，然后后来就是用力的踹他和打他，真的疯哎、欸，泼妇，然后就把轻微真的打死了。可是我觉得也不见得死，我觉得有可能是敬意他们就想把责任推到养母身上，
对对对对
对，说你把人家打死了这样子，对，多好用，然后就。告一段落，这故事
这剧本非常短，
对，很短。
他使用那个台语的那个字是不是蛮特别的？是不是跟我们
对跟我们接触到的还蛮不一样的？而且读起来甚至会有一点我们当代用那个就是讲的台语火星文的感觉，
母汤这样子是不是。
对，就是不行，我们就不会写的无通，会不会写的母亲的母，然后汤水水的汤
，mother soup。
对啊，哎、欸，到底是为什么？就这中间有应该有经过一些什么样的转变吧？
可能那时候。还没有台语政治这个概念吗？没有收集的这么完全吗？对，
可能是没有经过，对，没有一个经过一个这样的标准化的过程吧。对对 对，
然后就会拿比较音近或是意义比较相近的字去贴那个台语的音。
对对对
对啊，我要讲一下，就是当时在论战的时候，又说为什么不用中国白话文？除了哦优劣势当然是说在台湾本地你不是言文一致，可是优势就是你可以通行整个大中华圈，当时有这个概念吗？就是中文的领域都可以流通。那台湾话文当然是最本土的写作方式，但问题就是你可能只限在台湾本岛台湾人和闽南人可以读得懂你的书写，对，所以有这一番辩论。那我觉得张生气的就是一个很耿直的 boy， 他前两年说我会做到，我应该会用作品来实践我的理念吧，他就真的做到了。
他应该是他少数做到的事情之一、欸。
小心小心，口吐芬芳，小心不然今天我们又要卡关了。
Respect, 好，不可以
respect。
好，但我们是还没有开始介绍到为什么我们今天特别要聊这个主题。
为什么呢？炫灵，
对，炫灵，
我们上课用到。
哦，不要做诚实，
你才是耿直 boy 吧？
耿直 boy， 好，
深切附身。
对，
对啊，因为我们懒得再整理。
没有啦，就是我们。蛮希望就是把我们上课的内容，就是不要限于我们自己上课在讨论，然后也许可以把我们课堂的东西搬移到新的平台，然后分享给大众，就是看看我们上课都在干嘛。也不是全部都是一模一样，就是我们上课会在讨论些什么，想要就是分享给大众这样。
嗯，而且我们叫地大台湾学部，但其实我们从来没有聊过就帝国时代的日本殖民时代的文学、台湾文学作品，
对啊对啊，
所以这个应该算是第一个。
对对对，
对，算是第一。
张生切，
但一方面是我们、对，我们对战前好像没有那么熟悉。
对，我们三个好像就是专业，不是在战前，
我们三个好烂。
可是你会日文啊？
啊，少し、少しだけ，一点点啦。
啊，
炫灵上学期日文 A 减。
不要、欸，我也是 A 减哎、欸，但因为我
真的 A 减，
这蛮困难的，我觉得。
没有啊，那个他那个分级很那个，82到85
自己。对啊，
就是 A 减。
但我上次我自己本身是一家当
时。好了，谢谢。
好啊，我觉得老师在上课的时候有提出一个问题，很棒，就是为什么我们当代的读者不认识张生切了？就是他在当时其实做了这么多事，等一下可能会稍微跟大家分享他做了什么。但是今天我们好像。可能有听过杨奎，也是日时代的人，但是没有听过张生切。
也听过赖河
啊，赖河对啊、那其实很多人都没有很多人，但是有一些作家是有从日治时代留下来的，但张生切比较少。那第一个原因呢，是因为他曾经一度跟共产党分子走得蛮近的嘛，包含台共首脑就是谢雪红，
谢雪红、
对，然后在他们在上海的时候好像有过交集，对不对？
知道吧？杨奎曾经也是比较靠左。
对啊，也是左倾啊，
就是、跟共产有一些相关，可是后来却又 在战后又会被提及。
对，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因为他有批评这个，就是批评这个日本的殖民政府啦。对，就是我们看到他很有名的作品《压不扁的玫瑰》里面，就他就用了这个日本军阀的这个架构来，就是来写作这样子。
嗯，就是杨奎有抗日的立场，但是
对对对，但是我们很明显看到张生，其实他是。对，他跟就是在东北的时候跟日本政府靠得非常非常的近，
嗯、对, 对,
对, 对，所以他就是一个今日分子。
那我们接下来还是要先聚焦在那个剧本落音。
好，这个落音的剧本，就大概我自己的解读啦，或者是大概大家看到的东西，应该都是觉得说这个剧本就是在破除迷信这样子，就是可能就他看到自己的不长进的同胞们有一些这个就是。陋习，或者相信一些奇怪的民间疗法，什么肝胆没有肝胆排石吧？
艾丽晨晨，艾丽晨晨
，respect，
艾丽晨晨，对，他就觉得就透过一个蛮这样一个新剧来弘扬这样子，也不是弘扬，就是来破除这样子的陋习。
嗯，科学和现代化。
对,
对
科学，对啊，所以这篇剧本我那个时候在看，我就想到，其实想到是奈何的蛇先生。就是同样就是奈何拿这个就是写了这个蛇先生这一篇小说，然后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蛇先生好了。他就是在讲就是有一个他是抓什么捕田鸡吗？
嗯，他是一个捕蛇人。
哦，他是一个捕蛇，因为我看好像是什么追鸡还是什么东西，田鸡应该是青蛙吧。嗯，对对对，然后他就是会业余会帮助乡里去，就是有人被蛇咬伤就会去找他看病，然后他好像就知道，就是他好像就是在这方面蛮有名望的这样子。然后就有一天就有一个蜥蜴过去问他，就是那个你是不是就有一些偷有一些什么奇怪的技巧，还是一些奇怪的秘方？然后这个蛇先生就很大方的讲说，其实没有啦，没有啦，就只是，反正就是被，反正就是一百个，反正就是有毒的蛇就那几种，可能每一种蛇都会咬人。那、我只要就是假设说一百个人里面，就是可能刚好就只有十个被毒蛇咬死，可能剩下的九十个是没有被毒蛇咬的，就是没有毒的蛇。对，那我这样不管怎么样，我的成功率还是有九成啊。对，然后他就是简单这样的讲，然后结果对方好像还是不太相信，还是觉得说这个他应该会有一些什么样子的秘法这样子。对，然后就是通常解读是说奈何就透过这一篇的那个，就是这篇作品去跟他宣扬说，其实好像没有，就是某就是什么秘方什么民族疗法，其实并不是真的那么可信这样子。对，所以就是跟我看到，就我就觉得跟我们的这个落音蛮像，都有点在批判自己这种同胞之间的愚昧的这种迷信。
嗯，我们课堂的时候好像也有讨论到说，为什么当时的知识分子会这么排斥这些传统习俗，就是跟现在不太一样。
为什么？
因为他们那时候日本刚统治他们嘛，然后就一并的把现代性也带进来。现代性要解释吗？应该不用吧。
就是现代的
对，反正就是一些理性啊，什么柯先德先生在先生说，反正就是那一类的现代性的东西带进的那个时候，然后刚好那个张生切或是杨奎他们在成长的过程中的教育都是这些新式的教育，不再是传统的私塾，所以他们接触到这些现代性的新式教育之后，他们会。有一种焦虑，怕说这些传统习俗会变成日本人歧视他们的一个点。
哦，好有道理哦，原来是这样子哦，
应该是吧？
哦，
站在他们角度、
有可能、
我以前没有想
得
这么清楚。
对啊，自己之所以落后人家一等，就是因为自己都是做的都是一些落后的教育，
啊、难怪被殖民，活该被殖民，
活该被殖民。对、
啊，这也牵涉到说他们对外就是对日本想要。展现他们越来越进步，就是破除迷信的这一点。但是当日本人又要来攻击他们的时候，他们反而还是会拥护他们的。
我们台湾人就是这样，这是我们的传统民俗。
对对对，我们台湾人就是晚上要敲锣打鼓，
不用日本人指手画脚。然后落英这一篇剧情，剧本其实在最后面，张生切也用中国白话文写说，他就是为了要凸显台湾人的迷信嘛、陋俗这些事情。嗯嗯嗯，对。但是有趣的是， 先从殖民现代性聊一下，就是所谓的殖民现代性，就是台湾当时在现代化的过程当中建设啊，什么准点整点啊，然后火车啊，
卫生观念
啊，對對對，科学知识，这些
对
一切东西都是从殖民者带来的，所以变得台湾人很难去评价到底这个台湾的现代是好或坏。因为你说它好啊，当然是好啊，比如我们建立了卫生的观念，建立了科学理性的知识，可是呢它却又是基于日本人要好能够管理和榨取台湾的资源所带进来的，所以变得很复杂，很多情绪纠结在里头，
就等于是他们的殖民权利跟他们的好处跟现代性的好处都绑在一起，
对对，很难，就很难评价。然后呢，可是有趣的是，有这是世民同学点出来的嘛，就反而是到这二十年来，就是从1999年嘛，魔法阿嬷开始之后，好像台湾本土的元素终于可以渐渐的大方的出现。对，那好像为什么我在看录音的时候觉得特别有趣，是因为这些东西我觉得就是这二十年来很红的，就是台湾的本土从哪里找，就从这些民俗的传统的迷信的陋俗的东西里头可以找到台湾的本土，对，然后就变成截然不同的状态。可能那时候他是为了要批判这东西，可是现在我们在看就觉得
反而它是一
个好怀旧，
我们的东西，
对，它是我们所认同，就我们所熟悉，我们所习惯的东西。
对，
对，我看到这个就觉得蛮有亲切感的。
这让我想到那个《妖怪人间》，里面有那个李牧跟连玉涵。
《妖怪人间》是什么作品？
就是一个电视剧，它是就是在讲说
是台湾的电视剧，
对，哦，那个正义农场主题曲，
哦。是什么时候的作品啊？
蛮近的，去年下半年吧。
是谁演的？谁演的？
有那个男主角是石之田
哦，
然后女主角就是
石之田，好帅哦，
连俞涵
哦，真的假的？为什么我没有听过？
陈以文也有
哦，你是说那个阳光普照陈以文？
陈
贝贝怎么有空来看我？
通灵少女也算吧。啊，对不起，我没有办法沉浸在你们贝贝的话题里。
对，
通灵少女也算是。
但刘毅有看陈贝贝吗？
阳光普照。
我没有很喜欢。
哦，你不喜欢？快去看。哦，你不喜欢？
我看过了，可是我不是我的菜。哦。可是我怕讲了会被骂，所以我就
不会不会，你都大力批评杨雅哲了。哎，你
没
有
到大力批评。
你有吗？
雅哲老师 ，I love you。
好，这不 OK 就剪掉。
没关系，就可以留着。
好，可以可以。好，
他就是在讲说台湾的民俗传统记载的妖怪有哪些，然后有像什么木坑鸟啊、地牛啊那种妖怪，然后就族群之间的冲突吧，就是他们妖怪也是一个族群，然后他们也有思考的能力，但是为什么人类可以把他们就是赶到山上，然后就是不重视他们的权利这样。
那石之田的演技有带自然一点的吗？
怎么了？之前不好吗？
我以前看他演那个《滚石爱情故事》，然后我那时候觉得好像是吧，就是像石之田嘛，然后觉得你这个演的好刻意，虽然长得真的很帅，但是觉得演技应该还
有
一些加强的功
绩。他在这里面演的蛮自然
的。哦，有那就好，
可爱可爱就是王道，
石之田很帅很帅，这样讲了这个就会想看。
对，我不介意他的演技。
就像很多人觉得温真菱是花瓶，那我就觉得我不 care 啊，我就是喜欢。好了，我们岔题了，我们回去讲妖怪。
还有什么作品最近？
或是以丧礼为写作主题或荧幕表现的？
对啊，父后七日啊，然后
孤位
嘛，然后同学麦纳斯。
哦，对耶，
对，这里面都会有一些很荒谬的丧葬戏。那我其实觉得这个某方面正在召唤某一些就是在地或者本土认同这样子。
是，
对，尤其是我们可以从里面有很多的习俗，就是勾起，就是我们观众的情绪会被那些东西所勾起来。像我这样讲有点刻，就是我不知道啊，可能有点暴雷，
请说。
但大家应该顾问应该都看过了，
看过了。
我们知道很多台湾丧礼之间会有很多的禁忌，例如说人家包红包白包给你，你不能退，商家一定要把它收下来。对，然后或者是你孕妇去丧礼，你不能出席。如果你去的话，你要在你的肚子上绑红线。对，这种东西，它孤位里面每一个都出，就是每一条都有出现。
真的有绑红线哦，
孤位有。
有啊，那个
张
钧甯，对对对对对，对啊，我就觉得，对，看这几年拍的丧葬戏，我其实觉得大家应该蛮会利用， 就是蛮会玩这个丧葬的这个符码，
这是小细节。
民俗等于本土这样子的连接，
也倒也未必，但是我们大家都知道说这个东西其实都是我们很就是
熟悉
的，或者我们对，然后我们就有办法去通，就可能讲民俗等于本土也可以啦，对。大概是这样。
哎、欸，我记得廖永超老师那篇论文不是有写吗？
对，
就说最近的有一股，
我只看了那一页。
哦，我只看了
你说的那一页，
就张大春的那一页。
他就把全球化和本土化这样子的势力变成了，
哦，他就是把那个等于我们现在很多人其实就是很多的这个民俗信仰的文创化，他其实就是因应这个全球资本主义的这个发展。而起的，对，就是我们其实就等于你就把这个东西拿来卖钱，讲白了就是这个样子。
那为什么张大春会这么神奇啊？对于这个文创化这件事，
欸，其实我也没有仔细去看，我只是刚好看到这页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哦，我要讲的是，他说把传统和现代变成了地方和全球，就是把时间上的冲突变成空间上的冲突。
哦，
那我觉得好像蛮有道理的，然后其他部分我觉得也不是看得很详细。
好，没有关系，没有关系。那这个我们先跳过。
好，對，那我们接下来要回到那个主题嘛，就是讲张生切的生平。
嗯，好啊。他张生切在1904年，已经距今100多年前了。然后他是在南投出生，可是他5岁的时候就过继给别人，那过继给一个叫张的。姓张的诗人，那这个姓张的诗人呢，他其实家里还蛮有钱的，是做樟脑的。然后，所以这个养父呢，其实本来是先让他接受中国传统教育，把他送入书房里头。那张生切是到10岁的时候才进入公学校嘛，就日本殖民政府在台湾办的小学。然后1914年他10岁这一年也是台湾童话会成立。那台湾童话会他因为太小了，所以不是他参与，是他的父亲参与。那这个童话会呢很有趣，他的主张是说，当时在亚洲他们在讨论说，日本在讨论说是不是只能由日本一个国家来负担亚洲的周防军事的防备力量，他们说应该是不行的，所以日本可以负责海军，那支那呢就是中国嘛，可以负责陆军。那要怎么样可以日之友好呢？那就是要通过本岛，就是要通过台湾来到抵达日之友好。所以他们这个童话会的主张也很激进哦，他们是主张内台同权。当时距离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甚至都还有7年的时间呢，所以他们其实还蛮先进的，而且主张也很前卫。对，然后后来张生切就开始流浪在日本、中国和台湾中间。就他先在东京读书的时候，他本来是很有钱的小朋友嘛，然后15、16岁就到东京自己一个人念书，然后到一个台湾人聚集的破宿舍叫高沙寮，然后里头就认识了比方说林献堂、蔡慧如。那林献堂后来就变成他的金主嘛，不是精子的精哦，是给他钱去读书的人。
Respect。
但为什么要特别强调金主？
因为我常常就说我爸是金主啊。
好，那
供应了我一半的那个基因。
金主跟金主。
等到蔡慧如是一个民族主义者，对，但是那时候呢，应该还只算是一个广泛的汉民族主义，因为当时的台湾人其实没有很明确说，台湾是一个国家，然后我是台湾人这样子很明确的主张。那时候可能只是觉得，哎，我跟中国有一脉相承的文化，所以我是一个广泛的汉民族主义者，所以会跟文化祖国、精神祖国中国会比较有连结。那有些人是这样子的，对。那可是到后来呢？1921年，台湾文化协会文协成立了。那这年他17岁，然后议会设置请愿运动展开，台湾开始出现一个附中留学潮，
就师大附中吗？
高师大附中，
高师大附中，好，
全台湾啦，就是很想去中国留学看看。对，哎，为什么啊？
什么为什么？
为什么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跟中国有关？他们是在中国办理吗？完蛋了 ！Oh my gosh! Oh my gosh!
我看我
天哪，
这个好值得。
我们草草结束这一个，
这个好值得剪进去哦，
可以吗？
对，我们要那个。
可是他问说，你们还念什么研究所啊？什么都不知道。
你来念啊！
你来念啊！你来考啊！好，然后1924年的时候，他张生切就去上海，然后参加了一个叫台湾自治协会。那年他才20岁哦。然后这个台湾自治协会就很屌，他是。打算以台湾民族这个身份来独立自治哦，已经当时就有这样台独的主张。那可是这些人呢，像蔡少乾、谢雪红，其实都是共产党的分子。 对，那这个台湾自治协会当时非常反对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他们认为这个议会设置请愿运动走这个体制内是消极，你是向日本人卑躬屈膝和服软。哦，文化协会运动让哦，因为文协嘛，所以提倡了一种文化的民族祖国的意识。就是、然后总督府就分析说，是因为会让台湾人把中国私募为自己的民族祖国。以中国四千年的文化传统为傲，并且憧憬，
哇，你有吗？
骄傲，
非常骄傲。
以前好像
张大千可能就是这么一回事。
台湾才几年的历史啊？
对，
他们就说你在台湾的历史不够看，
怎么跟中国比、啊？
对啊，我们龙的传人、欸，
中对啊，地大物博，源远流长。
我觉得台湾、中国真的是台湾的一个幽灵，也就是一直要去处理这个议题。这几百年来都是这样。然后他十月的时候，1924年10月，他就回到台湾从事演剧活动。然后26年，22岁那年，他又去上海，然后开始经商。突然莫名其妙开始经商。然后南京、苏州，但是最后生意失败，血本无归。
好烂。
Respect。然后他就前往广州投身革命了。他说算了，都失败，没钱，那去革命一下好了。好像 by the way 去革命这样子。
是一个随性的人。
对，很随性的人。没事做，那就革个命吧。Respect。口吐芬芳。然后他就在广州组织了这广东台湾革命青年团来从事抗日运动。那他在返台筹措资金的过程当中，刚好遇上了台中一中 发动学生罢课运动，那张生切也参与，然后后来被逮捕。然后后来被逮捕之后，他就是缠送，最后被关了一年多还两年，对不对？1930年才出狱、对，那为什么台中一中这个学生运动是重要的呢？我们有请高雄一中的同学来分享。
哇，那高雄一中同学不太清楚，是因为台中一中是当时第一所民办的这个
给台湾人
台湾人
就读，
只有台湾人就
就读的这个中学嘛，对，一中嘛，对，然后呢，
然后日本当局就会觉得哇，这个都是台湾人，然后你们又罢课。
你们好嚣张啊！
对，可能
有问题。
给你们书读还罢课？
对啊，学生要有学生的样子之类的嘛。
要尊师重，
要尊师重
道。
对，反正后来张生就被抓了。可他出来之后呢，又开始搞台湾演剧研究会。然后1934年的时候，担任台湾文艺联盟的委员长，开始发行刊物。可是有趣的是，他在中日战争的时候，他去到中国，那他是日本殖民者，日本殖民地就是台湾人嘛的身份，所以他在日本占领区，就是沦陷区，已经沦陷到日本手中的北京，创刊《中国文艺》，所以有了这个背景，就变成后来国民党来统治台湾的时候，就很难替他翻案，毕竟他有一个
不再提他
一个今日今日的身份。跟日本亲日啦，跟日本走太接近了。对，那还有一件事情特别值得提，就是他在日本战败之后回到台湾嘛，其实有当过台中师范学校的教务主任。那值得提的事情是1947年228事件的时候，他被指为是共党的首脑，然后躲避到山中之后，他可能就心灰意冷，完全的脱离了政治活动。然后战后1957年还有拍一个自导自编自拍的台语片叫《秋网社》，那它是一个台湾闽南地区流传的一个故事，还是台湾南部，我不确定，对，可能是闽南或台湾南部，就好像地点有不同的说法。对，这个人的故事叫《秋网社》，对，他就把它拍成电影，然后还要得到金马奖的什么什么表演怎么编剧奖第一届，这样是不是？
好优秀，那可不可以介绍一下这个他办的这个电影公司后来怎么了呢？
后来瓦解了，
瓦解
叫好不叫座，
不可以笑、
respect，
不可以好 respect，
一定尊重，已经尊重、
人生总会有那个坎坷的时候，
对，
有阴晴圆缺，旦夕祸福，我们尊重。
时间还在跑，
好了，还在跑，表示今天没有算太笑得太严重。对，那我觉得他其实是一个。看这个生平啊，觉得他是一个屡败屡战的人啦、就很不会做生意，但是就一直起来从事革命就对了。
所以他做生意血本无归，然后他做这个在广东办的这个被抄了，然后参与学生就是学生罢课
被逮捕
，对，
屡败屡战，屡战屡败，
然后拍电影公司。瓦解
然后就死了、对不起1965年过世
、
1965年就过世了享年62岁
还可以
对那哦对要讲一下这个 1927年他多少啊？几岁？23岁的时候参加这个广东台湾革命青年团，然后那时候是因为蒋介石在中国，然后实行清党嘛。然后老师是不是有提供一个数字，就是说当时在清党之前，国民党的人数好像是1000万，是不是？
其实大概有将近一半的人都是有共
都是共产党背景，
都是共产党，对对对
对。可后来被清完之后，这些人就是只好出去，我不知道组织共产党还是认真的投入共产事业嘛。对，然后反正总之这个革命青年团就被当成是一个左翼组织，然后就被命令要解散。然后刚好这个日本这时候呢，也在大肆的检举，就包含从中国的日战区，然后日本，然后殖民地台湾，都在检举这些有左翼背景的人嘛，可以这么说吗？
对
对，所以他就是
同时被中国
跟日本人讨厌，
大家都讨厌他，所以明玉平老师今天就说他是令人讨厌的张生切的一生。
对，
可是我是觉得他很耿直啊，
我们爱他，我们爱他。
对啊，可不可以讲一下为什么把他叫今天这一个集要叫耿直 boy 呢？一生
还是问一个一样的问题啊，就是。如果要把张生切做成一个动漫角色，想要把他塑造成怎么样的？对，
他
个性的人，
我记得你有说，我忘了。
对，他就是
胖虎吗？
胖虎
倒不至于，他就是一个没有九尾的漩涡鸣人吧？我会这么觉得。
哦，
对，
漩涡鸣人的人设是怎样啊？
就是也是一样屡败屡战啊。对，就后来发现自己爸爸很厉害，然后就
潜在的能力。
对，但是很显然张生切没有，
所以就是个少年漫画里头的甘草人物嘛、
哦。对，上次是说他是那个、啊、主角，就是很冲的那个主角
哦，
啊、
小杰啦，
对对对对，
没有脑的、欸，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就是比较行动派的，
就是对，
就想到什么就立刻去做，
想法比较直接的呢。好，
然后那我们现在要开始聊明玉平老师的改写了吗？
可以。
可以，
嗯，因为明玉平老师在2020年的时候，在《幼师少年》就是一本据说是初刊给青少年
十岁的，
可是你们就超难的，我觉得我10岁10岁已经读不懂。因为我想，
对，我如果十几岁看到那个东西，我就会退订这本杂志。
没错，而且我看了2遍呢，我想说哇，资讯量真的太海量了。对，但是明玉平老师写了一篇同名的小说，叫做《落影》，是小说哈。对，他其实也是在改编。张生切的故事，然后是从张生切来演剧开幕的，就是他演了一出剧，然后是要推广台湾异味奢侈情愿运动。但其实，这里头的张生切叫张家玉
嘛，
张家玉下戏之后，其实又不认同台湾异味奢侈情愿运动，因为像他本人一样，他认为这个是过于软弱，是向日本人卑躬屈膝。
对，他要的是台独。
对。可是当时的台独啊，我不确定，这我也没有研究，是不是这种一种策略性的说法？其实只是希望共产国际，
他应该是还是，其实我觉得跟我们讲的台独蛮接近的，就是希望是台湾人的台湾啦。
嗯，只是左翼的独立，
对，是左翼的独立，对，毕竟还是有一点共产党的背景在。对。
对，然后他其实一方面当然更讨厌的是那群御用台湾人，就是跟日本政府很亲近的。辜显荣吗？我忘记了，就是有辜家人就对了。然后他们就是开了一个叫有力者大会，我们这群有力的人要批判，我们要否定那个台湾异味奢侈情愿运动，我们就好好的被日本帝国伟大日本帝国政府统治就可以了。对，那他其实这两边的人他都不喜欢，都看不起。好，
是这果然是个耿直 boy。
对，然后里头有出现落英的桥段哦，可是里头落英的去关于落英的这个女生变成一个日本人，那这个日本女生的背景是本来祖父是武士阶级，可是就家道中落，因为日本明治维新了嘛，那武士就消失了。对，然后他就被他的妈妈卖到酒馆嘛，变成酒娼酒妓，是吧？性工作者就对了。嗯，对，然后他也是要下到阴曹地府去质问他的母亲。然后这个张家玉就主角在旁边看着就说啊，我们是天涯沦落人，同是天涯沦落人，他就觉得很感动。
但其实原本可以先介绍一下他为什么被找去看这个。
对对对，为什么呢？炫灵，
炫灵为什么他会找去看这个？是因为很好看吗？
为什么一定要看人家落英呢？
他的朋友叫什么？严
李火明。
哦，李火明，李火明想要利用这个日本人吉子这个角色，就是让他去接触台湾的这种算是陋习嘛，就是民间习俗。就让日本人这个身份，反而就是让他
也有迷信的日本人哦。
对，然后就是让日本人有一个制造一个弱点攻击他们吧。
火明怎么这么奸诈？
对啊，超奸诈！
火明这个角色真的。
然后当那时候张家玉当下听到林火明这个想要做这件事，其实是蛮兴奋的吗？他当下听到，
我觉得他应该有被这个点说服，
他应该有一点那个见猎心喜的感觉。 对，就觉得哦，好像这么一回事，那我就这么一做，啊、姑且一试吧。
因为李火明很挑明说，你以后演讲你就可以把这个日本人的例子举加进去啊。
对啊，
你看日本人也有这种迷信。
他原本是啊，他是在要去关洛伊之前就先遇到吉子，然后蛮喜欢他的，就是张嘉译蛮。
可后来发现他是日本女人，
有好感，对他，他是日本人，
讨厌，
不可以，
不可以，不可以喜欢日本女人。
对，但是就是当下
傲娇的嘉译，
哎、欸，我也忘记他的名字，什么火拳，
火明，
火
拳艾斯。嗯，没事没事。
谁啦？
李火明。然后李火明找他的时候，他一开始是拒绝，因为他是日本女生，他不想再跟他有进一步的接触，因为不小心坠入情网之类的。但是听到他说他要让他变成一个日本人的弱点的时候，他反而心动，就是跟着一起去。
嗯嗯。哦，然后作者又让张嘉译这个人，就是先面对他自己台湾人家族的迷信的陋俗。比方说他这个他其实是因为家里本来办丧事然后太穷了，所以他爸爸才让他出祭给别人。对，这怎么有办丧事办到破产的？然后后来他现在就到祭家之后到养家，然后是外祖母过世吧，要去捡金 kill gim 就是 kill good，
嗯，捡骨，
对，捡骨，然后又超多仪式，然后很多被一些昂仪啊什么道士啊被摆布，
土公仔、红衣仔、
红衣仔、
正红衣、
正红衣、红衣仔。然后逼你要喝符水什么的，他就很受不了。可是有日本人，就刚我们讲了，日本人登门说：“哎、欸，你们台湾人怎么半夜还在那边敲锣打鼓啊？”
我们台湾人就是这样子啊。
对他突然又哎
闭嘴，對對對，
直接转身就变了一個。
只有我们台湾人可以骂台湾人，你们日本人不要嚣张哦。
对对对对，
类似这样子，只有他可以骂了，他最超脱。
前面是怎么样？前面是他捡骨失败。哎、欸，不是、啊，不是
捡骨，然后开关的时候发现，哎、欸，湿，就是那块地会积水、
对啊，
然后就阴湿。
捡骨失败哦，
也可以吧，就是
外祖母变成阴湿了，就是
对对对，
然后踏上阴湿路，
这
不可以。
道士就明就对他们家一直骗他，就说就是又白吃白喝他们家，所以你要让我很爽很高兴，我就指点你一个风水宝地。后来指点之后发现是会变阴湿的地，
积水宝地，
对，积水宝地，对对对。外祖母变阴湿，
然后那时候张嘉译就跟家人吵架，
气哭了啦。
对，跟他爸跟他妈就是吵起来，不要相信这些道士什么的。
对，然后旁白还说什么你们台湾人怎么，他就很受不了，觉得台湾人怎么会花时间，可是不学一些科学的东西，都尽学这些迷信，难怪不会进步。云云，对，然后我为什么被我们讲的很好看呢、啊？但其实，在明玉平老师的作品里头，我其实没有对他评价非常高，因为我觉得明玉平老师的漫画就是《行大与狐仙》，那当然漫画家是另有其人，
什么兔的
艾比兔吗？
艾姆兔，
艾比
艾米还是艾姆兔？对，
艾姆对艾姆兔，
对，画的很好，我觉得虽然说。他没有办法，可能因为时间的关系，没有办法把他画得很饱满。可是我觉得，其实人物的神韵都做得蛮出色的、
嗯。而且我觉得，就是为什么剧情变这么好懂，也是一定是因为他跟明玉平老师互相折磨之后磨出来的。嗯、对，然后还有老师的小说《雪的台北》有三篇，我觉得都比《落英》好看。那其实今天我有提问，就是问老师说，到底为什么？我会想知道说这个写作差距，或是我自己阅读起来会觉得有落差是为什么？那老师其实在课前有给我们一份演讲大纲，然后在大纲里头，老师就画了四个象限嘛，然后落英这一篇小说就刚好落在故事是真实，人物也是真实的那一格象限里头，所以我的猜测就是会不会这种双重的真实反而捆绑了我们把文学转译成其他，比方说从把史料转译成小说，然后变成把。文学去做普及的这种重新写作的想象力，对比方说为什么会这样想，因为其实到后来李火明我觉得有种跟张嘉译强行吵架的感觉，
就太刻意啦，
到后来突然发生冲突了，哎、
对啊，
都是得，
你就只是对这个角色设计的设计出来就是
一个工具，
他
拿来吵架、
他就是一个工具人。
讲到李火明最后那个经典台词，就是说你要协同还是要民权，刚刚好像没讲到，应该没有吧？还是我耳朵没打开？
你很害怕你有漏听？
就是那个结局啊，就是那个重要的结局。
因为上次我们录了一次，然后雪玲好像三四次都没有听到我刚才讲完的话，是我讲太快？
没有，没有，
我要配合你的速度，对不对？
没有，没有，我耳朵没打开。
好，
我错。
对，然后我们就觉得这李火明这个角色，他好像是拿来一个上帝视角嘛，
啊、
就是他安排进去跟张嘉译吵架，然后让张嘉译亲口说出自己的政治立场，他开始自我质疑，然后进而最后踏上了一个。就是史实里头，他就真的去徒步环岛，然后林献堂就帮他用毛笔写了进步这两个字，就是明玉平老师感觉是硬要接上这个结尾，像是强行吵架还有强行顿悟都是，就是他说啊， 看了吉子观落雁，发现啊，台日本人也有不一样的呢，有可怜的绅士的，也有迷信的呢。那台湾人是不是也有多彩多姿的面貌呢？所以他就想说，我要更认识台湾，所以开始去环岛旅行。
对啊，这一段就真的是太刻意了，
就觉得突然
要环岛，
对，在故事的最后一页。倒数一二页的地方，然后就突然突如其来。
对对对，就前面我都觉得还有点拖沓，可是后面突然起飞，然后立刻去环岛旅行。What happened？ 对，可是哎、欸，我觉得老师今天的回答也非常棒、嗯，就是并不是我说的什么太真实，所以这个真实局限了想象力，而是老师说，因为不能写共产党啊，因为张生切应该是有共党背景的，但这个成分我不知道是因为发表在。
又
是
少
年上，所以
说
不能写，
他自己说是啊。
对，像老师就说，为什么他会去环岛旅行？就是他只是纯粹想欣赏台湾的风景吗？并不，他是去串联他的
联络同党
员，
联络他的
伴读
左翼同伴的，
没错。
对，然后还有什么啊？关于哦，比方说他的立场，就是我只觉得他在那边批评台湾议会设置起源运动很软弱，然后又批评说有立者大会。运用台湾人跟日本人如此亲近，可是他就只是局限在一些自己的心内因，他自己没做出什么改变和行动啊，就其实是一个超级孱弱的人。然后，可是如果他有共党背景的话，就这一切其实都很
合
理
的、嗯，
因为他就是一个行动力很强、嗯，其实是很强大的人。
对对对对对对
可是这部分不能写，为什么？我觉得应该要写，所以我今天就跪求老师。
我也觉得应该要写，为什么现在还在白色恐怖
时期？对对对，为什么不能写？是老师觉得
什么时候的
不好吗？2020年呢、欸？
还是幼师？觉得不好
哦，有可能，
有可能，我可能觉得小孩子太年轻，还不适合看共产党，
还是因为幼师有国民党的背景，
对不对？
因为当时好像是、欸、对，可一开始已经现在已经没有了啦，只是不知道是不是遗绪。
哦，
我今天就跪求老师说，一定要写一个有共党成分的張生，
然后他就说交给同学们，
对，他就说交给你们，我说好，谢谢，
交给伯承，
我们就互相推诿，交给炫灵，炫灵要写一个参加共党的張生切，
先不要。
好了，我准备的那个都没了哦。1900年就雪的台北，老师在讲雪的台北那一则的时候，因为就是哦，我忘记那个主办单位是谁，然后反正他只要求老师说，1901年台北下雪了，我们想请你去写一篇小说。然后老师就说，嗯，然后呢，这有剧情吗？我说没有，就你自由的发挥。所以那三篇故事其实从这一句话来的。1901年，这是一个史实，台北曾经有下雪过。然后老师就穿针引线，把史料和文学的想象力把它编织成一篇三篇文学作品。
他是回头找前一年，
对，
1900年，
他说1901其实没有什么大事件对于台湾来说，可1900年很忙，
对，
比方说孙中山来到台湾，是不是？
你说我们的萝莉控孙文吗？
对
对，
立控文，
立控文。
可是那时候是就是后藤新平。就本来是有人就安排说，你就去福州和厦门，然后就是从这两个地方，然后登陆打回去吗？我忘了。然后革命的烽火就会点燃了吗？
反正就
因为那时候还没有辛亥革命嘛。
对，想要有帮忙资助，然后回去。
对，我就出钱。对，
可是后来
资助你，
又反悔是不是？
对，后来什么？
后来日本就殖民者这边又说啊，算了，不要。
对对
对。
对，
可是我们老师没有细讲为什么，我们也还没有读。对，但是老师就说你也可以写说。哇，孙中山就经历了这一场飘在台北的雪，然后说，革命尚未成功，同志
仍需
努力。
对
对，可是他说你也可以做这个选择，只是这个就跟台湾史好像没什么关联嘛。对
对、
啊，所以呢，他选择的是引渡简大师这件事情。简大师是一个抗日分子，那要不要请炫灵来介绍一下呢？
简大师这个事件就是他是在哪个地区抗日啊？
应该是中部吧，
中部地区
好像是这样子。
反正有三只猫科动物，然后分别在台湾的北中南嘛，对不
对？
对
对
对。然后他抗完日之后，就怕被捕嘛，然后就潜逃，偷渡到中国。然后日本方就告诉清，那时候是清朝，然后日本方就希望清朝可以
清国
把他们
吐出来，
对，可以从在中国把他抓出来，然后引渡回。
嗯，可是1900年，其实如果要论，因为日本当时有给3年大限嘛，就是如果这3年你回到中国的话，我就算你就是离开台湾了，你就是算中国人。
中国人，
对。可是如果你待台湾，我就是无条件的把你认定成你就是要当日本人了。
那我一定要当日本人啊？
吗？
啊、没有啦，没有，开玩笑。
被骂、哦，
我被我爸知道，我被骂。
今日份，今日份。对。然后，可是所以这时候 简大师应该已经算是清国人了，对不对？可是清国政府依然拱手让出简大师，欸，是这样子的意思吗？
哦，没有没有，他已经过了三年，
他不是，对对对对对，
对他过了三年还在台湾，所以他这个时候应该自动规划，自动得到这个日本人的国籍，
哦，所以他可能是1895+3。1898之后
才
逃离到清国的，
对，他是偷渡，他不是，
所以等于说这是一个现代国家的现代法律开始铺张的过程
嘛，对对
对
对
对
对，就是你就是在现代法里头，你已经属于日本人了，那你就是应该要回到日本接受审判。后来他是被绞死嘛，
对，
被判了死刑。
明玉平老师说到一个重点，蛮，我觉得蛮重要，就是
请说，
就是1900，就是简大师这个事件，其实就已经让我们看到日本。就是台湾跟中国已经开始有一个界限了，
就是台湾是台湾，中国是中国，
啊，
一边一国。台湾是日本，台湾是日本，中国是中国。对，所以老师选择了简大师引渡这件事情来当成雪的台北，雪台北的故事的时代背景。对，然后还有另外一个人是他在叶荣中的微小说里头，对不对？叶荣中是反正战前他有写作，然后战后他还有继续写作。那他在战后的一篇中文的微小说里头就写到了当时的天族会，就是宣导妇女应该要放族的一个小说里就写到了一个，
其实才三行字，
对，才三行字，可是老师就抓到这个重点。有到丑吗？
啊，也没有啦，但就是有点潦草就是了。
小心点，
对，
有吗？还有继续吧。
respect
荣中哥。反正他就写到说婢女下婢，然后简荣这个人他就是被放逐了，对，然后老师就说如果一个殖民政府，然后他说就是我们应该进入现代化，所以女生不要再缠足了，可是推出来示范的是一个婢女，你就可以知道这件事情根本就假的，
对，荒谬，作秀，
对，作秀，就真正的那种贵族夫人啊，有贵或是真正的叫千金小姐，他们不出来放逐，然后是一个婢女被迫放逐，所以他就想说，那这个简荣这个婢女，她会是什么个性？她一定就是超级向往自由的，所以她愿意在当众给大家看她的新时代的脚，
香香的脚，
香香的天族。对，然后她，而且这件事情又象征了现代性嘛，就是日本从日本带来的，就是要把这些陋俗啊、迷信传统
天然
对扫除，然后女生就要放脚。可是诡异的事情，第一个是巨人竟然是一个婢女来先放，然后第二个是，你让女妇女放脚，可是男人的清朝的辫子依旧留在头上。どうして？
其实他们那时候好像有，就是要说
简便，
要简便。
可能男人还是
有些人还是不听。
就是我觉得日本政府，是不是老师有讲，日本政府也是为了要统治方便，所以不能一次得罪这些太多地方的士绅，
要拉拢，
对，要拉拢，所以就好了好了，算了，先不剪，先不剪，那我们先找女人来放逐好吗？大概是这样的意思吧。然后一定要让简荣谈恋爱，因为恋爱是一个非常处理非常好处理故事推进的，他不用动机，因为我们都要去找说人物为什么会做这个选择嘛，就是你要处理他的动机。然后说恋爱不用处理动机啊，因为只要我爱你就是个最强大的动机，这嘿好用
真的很好用这我怎么没有想到呢？
我有学到，而且我今天最喜欢老师的演讲的一点就是老师先给我们看那个一个故事大纲，是科幻小说，
对，
那个很猛
超猛的，
超猛。
没有，后来老师就是又放了下一张 PPT， 是把上面的字什么某某某星、某某星的战争全部都变成
什么抽换掉，抽换成真正就是台湾的历史。
对，然后老师还说 这是历史事实哦，我说的是就是，然后就改了。
对。
对，然后就变成日本和俄国的战争，然后怎么样殖民地台湾，然后从日本来了一个人，然后他就在台湾收集很珍贵的碳元素等等的，可是这些都可以再被转译改写成一个
太空故事。
对，我好喜欢这个点子哦，
真的好厉害。
他那个大纲是有写成小说了吗？还是还没？
还没。老师说欢迎你拿去写，
那是新的。
就我觉得，你就是把那个，就算把那个科幻的太空大纲改编成，
感觉很有趣，
拍成电影。就一定会卖座，可是其他人就搞不懂怎么回事，可是有台湾人才知道你在写什么。
对啊，
对对，
我觉得太 ，Oh my gosh， 我没话讲说就只有讲 Oh my gosh， 大家有发现？
好，
对，所以我就可以不用被困在那个枯燥的写实里头，因为以前我也会想说，是不是应该把什么史料拿出来翻写一下？
对啊，
抽换。
对，
可是你就很怕，如果不基于尊重事实的话，就会被骂。对对，可是其实根本就不用，就是你可以添加自己的想象力，然后。就用这个一个名词对一个名词方法写成改写成完全不同的故事。
其实我之前原本犹豫想要不要问老师，他在写作的时候会不会考虑到，就是你刚刚说的，考虑到真跟假的时候，他写作的时候会不会考虑到读者？ 就是接收到虚构的东西，会不会以为是真的历史这件事？
哦，以为简荣真的有吃爱吃烤地瓜，
对啊、
爱谈恋
爱。但是你刚刚不是说就是尽量虚构的？其实没有问题，
就是不要太低估读者啊！读者有这么笨吗？说啊，太空故事啊，搞不清楚是真是假。
哎、欸，我真的一直以为孔明有借东风哎、欸。
哦，所以要去骂谁？罗贯中哦。
对，要骂那些天桥下说书的。好啦，
对啊，他们才乱改编、欸。
但我真的觉得，就是写小说，就大家才讲历史小说，历史小说。其实我觉得好看的历史小说，前提就是要小说啊。哦、你要先好看，但是讲历史的。
我也觉得好看很重要，可是有些写作者好像太有那个伦理的限制，他就觉得不行，要基于史实，要贴近史实，对。他觉得这是一个任重道远的事，你就反而让作品变得比较
很无聊。你是说
像是什么作品呢？
逊灵
什么？谁？
哎，逊灵是不是有修那个历史叙事与历史小说与材料？
是无聊的作品呢？
才读了一篇而已，
读了什么呢？
一本没有，很好看，很好看。
妖道与偏见吗？
哎、欸，你知道？
哎、
欸，
逃过一劫。
你怎么知道？
我有看你们的课程大纲、哦、啊，觉得怎么样？觉得怎么样？觉得里面这个赵玄哥哥调度史料的方法，
我觉得他很强哎、欸，就是他也是写，他是写南明，然后有写到郑成功、郑芝龙。
哦，刘兆玄哦。
对对对，他是写到。也是明朝啦，然后就是想，就是让我想到那个明朝，
哦、怎么样又要对读了吗？以后殖民的观点吗？
那个技巧差蛮多的、啊。
那谁的技巧好，谁的技巧差呢？
就是由观，就是由读者自行评判了。
你是读者啊？
我不是，我不是读者。
你是吗？你是什么东西？
我是学生
哦，
我是学生。没有他还有借用一些日本的。历史那个妖刀就是村镇妖刀、哦，然后就是跟
《阿欧》里头有，
反正就是一个幕府，然后他的后代一直被那个反抗他的人用那个村镇家做的刀杀，就是一直被反叛
啊，好帅哦！
就是、用那个刀反叛砍死他们，
我想看哦，
那个幕府的家族，然后对，所以他这个妖刀就变成传说，就是只要村镇家出来的刀，就是反叛者的刀，然后很厉害。
那所以炫灵觉得这是一个好看，或者至少在史料调度上面它是成功的
嗎。是，我觉得蛮成功的。
那你觉得刘兆玄比较厉害，就是作为一个行政院长比较成功，还是作为一个以上官顶的身份作为一个小说家比较成功的？
我对他当行政院长那个没什么记忆，先不要问我。
那时候还在襁褓当中，是不是？
对对对对对。作为读者，我觉得他作为上官顶是非常好的一个作家。
那炫灵有看《燕城谍影》吗？
没有，
我没有，
又有谈到，但我没看过。
好，没关系。
怎么样？伯承有聊一下吗？
没有，没有，没有，伯承也没有看，因为力学老师说他在对说他有哎，力学老师
民国文学嘛，
力学对啊，对啊，对啊，就有写过的，但我就没有去看。对，好
那炫灵觉得是张生切的落英比较好看，还是明玉平老师的落英比较好看呢？是1935年还是2020年的比较好看呢？
当然是都好看啊。没有啊，这不能比较。一个是剧本，
我不要说都好看，我不要各有千秋。
一个是剧本，一个是小说，没办法的，文类不同，没办法
比嘞。
好了，告诉我们你的意见，到底是哪一个版本比较好看？然后炫灵是不是很屁？
什么东西？
这个回答太油滑了。新法
要收尾了吗？
请，
谢谢大家今天的收听。然后有机会可以去找一下张生切的作品，或是明玉平老师的作品来看一下、读一下。然后有什么想法可以留言给我们，然后记得订阅、按赞、分享，
一键三连。
帝国大学台湾文学部，
下
次下
课是吗？
没事。
然后今天这一集会是炫灵剪的，所以如果你们觉得音量忽大忽小，
都是炫灵
剪的很烂的话，骂他，
好骂我，好
赞他，
大家再见，
再见，
拜拜，
拜不，
拜不。